就是坐下那打磨呀，你会听到好多就是什么高维下载呀、啊、这样的。
哎，那就是也没有什么东西，它换成好多的词儿，换换花样，换成词儿，
这就是没有度。
啊，那就可以这么说，在《楞伽经》里面，佛就说了，说这个世间的这个言辞啊，它就是的有个特点，它比如说它会用一种气氛烘托到这儿了，你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学不行了，这东西特别的好。还有它会用很多的庄严的言辞去形容它，它会用很多的故事背景去烘托它，它会用很多灵妙的比喻、高尚的词儿。等等等等的，他用这些方法，就是这个佛法并不是这样的。佛法是说的是，就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是世间的言辞，他就是会用好多的技巧，但是呢，关键不是在于这些技巧，而是关键在于它只能让你增加妄想，它是让你打妄想的，而佛法是让你歇下妄想，只有歇下妄想，才能根本上断除烦恼跟疑惑。佛法是干这个的，歇下妄想，洞见本性，断除烦恼跟疑惑。佛法是干这个的，如果是干这个的过程中，实在是需要庄严的言辞，那也是可以的。但是佛法讲的是最关键的是解决问题。如果你这个言辞很难听，就是就像那个心中心的骂架一样，如果很难听，解决问题也是可以的。它不是一定要庄严的言辞，但是外道的那些特点的，世间的这些特点的，它就是庄严的言辞特别的重要。它一定要做出一个什么像，一定要做出一个像，你才能往到那儿去簇拥。它一定要弄一些伟大的言辞，你才会被感动，你才会上他的当。那现在的是这个特点，是世俗，就是世俗学说是这个特点，这叫做什么呀？务实务习世论，就是世间的种种的论说。《楞伽经》里有说，我们能够不被忽悠就行了，就不错了。现在好多的人，乃至于你说佛法，他就用佛教的词儿，什么觉悟啊、禅定啊、开悟啊这些词儿，他也都用啊。你反正是我们喜欢什么词儿，他就用什么词儿。
对，而且
他的本质就不那个。
特别的，很贵的。买过的呀。
我们修心中心的也有一批这一类的人，他们就是学着那个后面的话，就是撞到心中心了，认识到心中心了，觉得心中心更好，也修。但是修回来，回头把那个当成一种工作的营生，也做也可以吧。有好多这种班什么的，收费开班儿，培训，然后赚钱也可以吧，也可以吧。他只要不是他的信仰。
老师，我想问
您一下，什么东西？不大好解释，不大好解释。分别心可以顾名思义啊，分别心就是顾名思义。
如果在那个现实生活当中，老师说老无家也，儒家的分别心，我觉得是有体现的。他这个是在佛家的
法门里解释。你说儒家的分别心重？你说儒家的分别心重，你这个话你要在儒家说就不没法那个了。儒家的角度就不提分别，儒家的提的是什么呀？儒家提的是善恶分明。你到了这个孔子那儿还行，你到了孟子那儿，实际上孟子就是有点拔刀相助的意思了，就是说的是就是什么，那叫什么呢？在孔子这儿，我记得还是仁者是什么呀？仁者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我欲人斯人至矣，还是这个味道。到了孟子那儿，就是仁者无敌了，仁者无敌了，就是有点那个时候就有点斗争的味道了。那后面呢，就是都春秋时代后面呢，就是战争的时候了。他还在这说这个儒家的东西的，那时候就是要善恶分明的呀，那时候就是要善恶分明的。那是从那个角度说的。佛教说的这个分别和不分别，是说的本质上一切诸法它的性质，本质上一切诸法的性质，你不是说吗？就是有一句话叫五道以一贯之，就是那个这个孔子说五道以一贯之，这个一，哎，这就代表着那个不分别了，代表着那个不，但是这个一是什么？你要看破它。
他怎么在那个用心中心的话，在那个实践当中去运用？
你是还没有修心中心是吧？修心中心实践当中的运用就是解决你的烦恼，解决你的困惑，解决你的疑惑。你实践中不管干什么的话，至少让你少烦恼、少疑惑、少困惑吧。咱们不说让你消，至少让你没有这些，没有思想包袱。你可以去做啊，你可以去杀敌啊，你没有思想包袱吧？就这样吧。
温
刀上阵也能见性啊，跟他是这么说吧，跟他是这么说吧。我们这个温刀上阵也能见性，那个当时的那个情况就是说的，你这时候你就不要考虑别的了，你一是一二是二，你说呀，你在这学了半天，你说你学了什么，你说啊，你还考虑别的干什么？都温刀上阵，这时候就见见是骡子是马。使出来溜溜就抡刀上阵了，你把你的刀亮出来看看，让我们看看你的刀磨的咋样了，是啥刀啊？你亮啊，你亮啊，就这神秀他不敢亮，神秀他不敢亮，神秀说我一亮代表着我好像要争这个位了，他还是不敢。
我以为那个上面就是上面大敌那种感。
那有的时候就那么说，有的时候那么说，但是四组的当时的说抡刀上阵也能见性的意思是鼓励大家说一下，大家别就是故作谦虚啊，故作无分别就不说。这个时候你们不说我咋知道呢？
我只能做一下分享，我当时正好要这里吧，当时去年7月2号就是报这里苗冠的，当时他们给你推荐这个新东西，我就说了，我就感觉就瞬间就闻得特别香，闻到那个天道的香味了，我就。决定就去灌你，然后呢，我从来没点过香嘛，倒是云林师兄说的，要不新香一半嘛。然后当时答疑的时候，我还问郭老师，我也这个还是吃肉喝酒呗。当时这样说的，郭老师说，就是没烦恼，就是让你没烦恼，你可以吃，但是以后是慢慢的就不吃了，我现在就没再吃了。逐渐逐渐的就变化了，我感觉
逐渐的变化也扔开它，变化是必然的，只要你修是必然的，但是最关键的是连这些变化也不分别。你当时为啥没点香啊？当时是临时进来的还是没有香啊？
我是不愿意点香，当时也没买香，然后呢我说那个三组的原理老人的那个照片，然后呢要分影，我说也不分影了，我挂手机了行吧？
可以。
人家是说你这也不愿干，那也不愿干，你到底想干啥？然后呢，我就感觉当时就听着就是灌顶，然后看着视频就灌顶了。灌完顶之后，哎，后来坚持的还挺好，一直坚持到现在，是吧？8月1号开始修，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就慢慢的就对有些事情吧也不执着了，不去较真了。之前做个简单的分享，就慢慢的就转变了。
世间的烦恼啊，对立的这些东西很快就去掉了。现在你要说自己完全没有念想了，对那个明心见性还是有念想的嘛，对吧？不理会它，明心见性也不理会它，就这样用功。你实修还是快，实修的力量还是快。当时还是应该要有香，应该要有香。有的人是没有条件有，有的没有条件有，出不去门被封了。
然后有时候看那个学习的时候，有80种那个分别心那个，然后都是对峙的，那是对峙的方法，也是算是。对峙也是一种压制吧。
对峙是一种压制，虽然是一种压制的话，但是该用的也就用。你就这么说吧，你压制的时候不做压制想就行了。就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完全的纯粹的把对峙当成了一种压制的话，那么就是这样，就完全的不用对峙的方法也不对。你看，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实际上这个就是对峙。这个就是对峙。你就是你贪嗔痴慢疑了，你提醒自己别贪呐、 但是提醒自己别贪了，就是这个不贪了，你也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行了。
这个上厕所就要护上面，不压护嘴，那个不压也是一种。对自己刚才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对，压的时候就跟别压，随的时候就别随，这就行了。或者你怀疑他是对治啊还是不对治他，那我用我们另外的方法，不管他啊，不理会，断啊，这就谈不上对治，也谈不上不对治了。
就是现在这个断念上
还
做不
对吗？
断念
不理会做的好不好，只管断，没有好不好。我们夸谁做得好了？没说过，哈哈哈哈，没有说过。
没有。
对。所以你不要把那个不好搁在心里。
就是一想就有分别，一说就有这个分别了。
你这么总结毫无意义。
嗯。
你反正有问题了，说了能解决就好，说了就过了它。有问题该说说，没有问题的话也不再多找事儿，多找事儿也没啥大用。就我们以前没有问题，心不安就找老师，想问问题问不出来，就劝别人问。秦老师说：“你们这是打什么妄想啊？”还有什么想讨论讨论的？
老师，那上座，然后持手念咒修行，还得看这个经书吗？
经书是咱们修行的依据，但是这个经书很繁琐，尤其是下卷，它主要是说的是修完心中心法以后，别的有什么时候你可以启用。所以说这个经书你知道有这个经典依据就行了，没有说一定要读，因为你对古文本来就不熟悉，它有很多词儿你也不明白，只是说是经典依据。其实包括上卷说六个手印的用处，我们也不是这么用的，这个都是要修完千座以后再用的，我们前面就是盖着黄布，你一看那个用处吓死你，什么的就是海水能够倒流，世界能够就是给它和平什么的，就那些用处吓死你，你就先解手印盖黄布，自修就好，自修。
你说的是经书还是法门？
就是这个佛心经，佛心经。他说的法门里面有佛心经。
就是这个不需要每天都读。
不需的，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我们心中心法重在实干，你就是在里头干，你自然的就等于是读了。你不能光读啊，你得把读了之后你最关键的是干，我们就是说先干，干了以后有时间你慢慢的对，有不明白的地方再说，我们就是先干，给你个车你先会开，驾驶员手册不是那么重要啊。
就是这里边他那个卷上他讲一个大，就是大随求咒。这个咒语需要平时下去。
不需要，大随求的这个，你看这个名字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也就是说陀罗尼就是咒语的意思，也就是你修心中心法，它跟那个大随求这两个本来就是相通的，你修心中心法你自然的通这个用，这两个是相通的。还有什么交流交流的？
老师，我现在在整理那个《楞伽经》的那个，
判决。这个前面的全部都是经过解释，他在后面的那些都是公案。他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我跟会员啊、米阳的网一样？
前面的名词解释是这样的，前面的名词解释啊，说的是就是这个，你首先你要知道他问的是什么，然后呢佛就有回答，就是其实佛的回答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就是前面的那些，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啊都是不可得的，没有自信的，你别打这些妄想了。然后后面说的就是你打这些妄想还不够，你打不打更多的那些妄想，你能打得完吗？我能让你这辈子问都问不完，你就这个打妄想法。所以就是108问、108答和108句。108答就是给他回答了，回答在这里头是有一些名词解释，到108句的就是等于是就是没有这些什么不什么，就是把这个句子把这些东西要扫掉了，这个时候就用公案特别合适，因为公案它扫它是很直接的啊，就是把这些东西给扫掉就最合适，看公案是最合适的，这个时候用公案诠释是最合适的吧。他108句，就是108问108答和108句，108句就是公案，108句的意思就是你别留这些了，没有是没有非，说什么是说什么非，就是这样。那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更容易让你不执着这个是和非。
这个例子用公案
来要啊，对对对对对对。还凑巧都对上了，还都有，包括那个工，那个工具非工具特有意思，工本来是印度的一个度量单位，什么四个肘是一工啊，四个肘是一工，但是呢那个佛教中还真有这个工案，就是有一个禅师他是射箭的，来人就张弓啊，这就对应上了工具非工具。就都找着了，都找着了。当时我有找过，以及是李琴找的，李琴找的。在我看来，这些公案就怎么说呢？有的公案不典型，有的公案就是不是特别的典型，有一些可以用更典型的、更好的公案。但是不能求最好，你凡事要是求最好，这事就干不下去了，就稀里哗啦干了，以后慢慢的再弄吧，再补充吧，也没有必要一定要非要弄得那么好。这个老师当时写金姐的时候就写了也准备了有那么几年了。我有帮老师找过那些，有的公案实在找不着，有一些大乘经典里面也有一些扫荡的句子也能找得到。打坐的注意事项，你们这一块啊，如果想学打坐的注意事项就可以看乙亥讲演录，我也够能推的。乙亥讲演录大家可以一块学习学习，乙亥讲演录里面对于打坐的注意事项说的就比较好比较全。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打坐注意事项，可以看那个六字大明咒修法，后面有就那几点，什么那个腿上盖个布啊，这个吃饭前就是要隔一个小时啊，饭后要多长时间才能上厕所啊，这些基本的这些有这些有，这个东西自己看吧，自己看吧。你要是修心中心呢，你要注意你先把咒语背熟，然后第一座一定要就是多于两个小时，你这个座上有可能发热，有可能身体的某个部位有疼痛感，或者你的手疼，无论如何你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第一座超于两个小时以后都这么做就好办了。没有学心中心的可以学心清学引，也可以学乙亥讲演录，这两个都可以学。学了心中心的就学学那个六论明心见性，我们深圳是啥也不学。啊，对，现在在学楞伽，现在在学楞伽。
我看那个在群里面一说你见证了吧，以后你这么说是骂人的，大啥意思？我们没听明白。
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说的是咱们现在还新冠没放开呢啊，咱现在放开了，新冠还没放开呢。然后有人问你新冠好了吗？你说你说你新冠好了，别人啥味道？别人怕你怕的要死，这人得过新冠。跟这个就很相近，跟 跟这个就很像。你见性了吗？就等于说他原来迷了，现在悟了。见所谓的见性是没有迷也没有悟，他醒了，有一个梦，在梦里头呢，他这个河他渡过去了，还有一个梦，他在梦里头他没渡过去，他在河的正中间，还有一个梦，他压根还在这边迷着呢，河这边迷着呢，这几个都是梦，醒了，梦醒了，也不存在渡过去了，也不存在在河中间，也不存在没渡过去，这叫梦醒了。所以说呢，是不利一个见性的，见性这个标呢，是对着没有见性的人说的。但是在见性的人这个地方上，你就说他见性，就是等于是骂他，就等于骂他迷了，就等于说我的新冠好了，那意思就是你得过新冠，我好了，我病好了，就是你得过病，就是这样，你悟了就是你迷过，那当然是骂他呀。
嗯，看见这个问题，没
事没事没事，就是悟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个悟和迷的。我们为什么要抱着一个悟？因为我们认假做真惯了，我们见着什么着什么，我们现在迷了，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立一个悟的标杆，让我们往悟的方向走，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树立一个榜样，让我们往悟的方向走。实际上你亲证到那的时候是不存在迷不存在悟的，那是一念不生，所谓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并不断灭，并不断灭，就是说谁在明确的知道什么都没有，谁在那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擒来，就那个他很肯定并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抓住，并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认取，他很肯定。所以就是他的没有一个开悟，并没有一个开悟，并没有一个开悟，但是针对着迷他不得已他强说一个悟。所以说他见性了不是好事，见什么见啊。性这个东西不需要另见，还是回到上午那个话题那儿了。
他是不是跟那个镜子或者那个镜子本来就是亮的，在他就是不用去
都远了，都远了。在你没说话之前，我们这些都没有离开过，都没有隔碍过。你在这一你都远了。这就叫做只因亲切甚，转令见得迟，太亲切了这个东西。你说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你就怎么说都远，怎么说都远。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的心境已经扭曲到了，扭得不行了，所以就用三藏十二部去让他这个扭曲的能够恢复一些，不那么扭曲，不那么拧巴就好了。
那这个颠倒妄想执着这个
颠倒妄想执着，那跟世间的这些全都是颠倒妄想执着。我们可以随着世间这样，我们随着大六懒得去管它，随着大六也可以，但是不代表着我们真正的见解是跟他们见解一样的。如果我们的见解跟世间的人的见解一样的，那就是颠倒妄想执着。世间的见解就是趋吉避凶，趋利避害，就是比如说什么，就是要那种永久的，怎么可能永久呢？要那种健康的，怎么可能一直健康啊？要那种吉祥，怎么可能一直吉祥啊？要那种什么年轻的，怎么可能一直年轻啊？啊，等等等等这些。有什么想交流的，随便聊聊交流。这个问题不分好和坏，不分初级跟高级，不用这么分。
就是我是做拍打的，但是我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站桩啊。
刚才说了，不是信仰，你该着该干的就去干，它不是你的信仰，你就可以去干呐。别说那个了，就上午不是有一个问算命的吗？我们师兄中有算命的呀，我们有一个北京的师兄，他本来就是残疾人，他就脑子灵光，能算算命，算命能养活他自己，他就算呗。那咋办呢？那这个时候还说什么呀？就这种人的话，他不得已，他是他的生存手段，你都灭了他的生存手段就不好了吗？没有必要。你这站站桩怎么了？你吃饭都可以，你工作都可以，你挣钱都可以，你为就不能站桩吗？
我是说我打这个坐有没有有利我的工作上？
有利于你的工作，有，当然有利于你的工作，但是你别就是得知少为足，你要是得少为足在这儿的话，你就因小失大了。你的工作肯定是有利于的。他首先就反映在有利于你的工作上，你知道吗？首先就反映在你的有利于你的工作上。你就像刚才他说的那个一样的话，妄想执着少多了呀。他至少他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困扰要跟我说的呀，当然是有利于的。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最关键的，
这还不是最关键
啊！对对对，当然了，
最关键的是啥呀？
最关键的是，哪怕是出现了不利于你的事，在你这儿还是没事儿。以前的时候觉得是不利的，现在也出现了，也是没事儿，一直都是没事儿，一直都是没事儿。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没事儿，他得遇到了各种的事儿了之后的话，再说这个没事儿。
这个没事儿就是包括你的工作、婚姻，然后你的孩子呀、然后你面对的就是。
你可以被炒鱿鱼，你可以被离婚，你可以被劈腿，你可以家破人亡，还是没事儿。这个没事是佛教的精髓，但是一般来说其他的可能顺风顺水的是多一些，这个倒是啊。但是即便是有突发情况也还是没事，这个没事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佛教并不是说的是让你趋避力趋吉避凶，他说的是凶吉本来就不存在，本来就没有凶吉，实际上是这回事。现在老是一种误会，就是说的是趋吉避凶啊，福祸呀，信佛你就有福报啊，你帮我了你就有福报啊，这是一种错误见解。实际上的话是无福无报，无福无祸，是这个。我们说的那些就是常规下的，实际上的话天有阴阳，天有阴晴，天有阴晴，有的时候有下雨，有时候又不下雨，这有什么呀？这都没啥，这个没啥是最关键的。
啊，就跟发生事情就是没啥。
嗯，对对对。
但是老师有时候呢，心气翻腾到非常厉害，自己就是。
那还是没啥，你是修心中心的，是不是啊？那还是没啥，你以为我不翻啊？我跟你一样翻，咱俩的区别就是我没说，我也没当回事儿。我遇到事我比你还急还慌呢，你问问李金豆，我遇到事我还哭呢，但是就那我还是说没啥，咱俩区别就你可能不哭，你就天天在这说。
老师说的没啥，就是那个无所住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
你知道无所住的本质是什么？无所住的本质是根本就没有东西让你住。
啥也没有。
对。
没
法。这一切虚法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虚幻的。
郭老师，你认为的遇到事情了，然后该哭还得哭，哭完了就是没事儿。
这个事儿不重要，这些事儿不重要，这些事儿都不重要。你别去模拟一个样子，然后就往那个地方上去做。如果你模拟一个样子往那个地方上去做，多少跟解脱道是有偏差的。你如果非要给解脱道画一个模样，那就画元婴老人吧。元婴老人肯定是解脱的，你就多看他的就好。所谓的解脱并不是用一种相可以固定它，这个样子就是解脱，那个样子不是解脱，这就不是解脱。解脱肯定是用任何的相都不能够固定它，要不然的话那就不是解脱，那是被另外一种相束缚了。什么相啊？如如不动的相、善相、仁慈相，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被这些相束缚了，这不是解脱。
原来好像问过如如不动，我问他怎么回答的，就是有人问的。
这个回答是活泼的，今天问明天问答的都可能不一样。
我
专
门问了这个问题，
心有什么事如如不动啊？
我也问过婆婆，也问过如如不相信。
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是这个词儿啊。你要是说起来的话，是说的是本来就没动过，是这个意思。如如就是本来的意思，如实真如。
那你师兄说的那个就是你的起源，你知道？我也想谈一下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是，我想问就是，是他现在可能是我也开始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你吃饭要知道是在吃饭，睡觉知道，一定就是把这个觉察看得很重要，是一时刻知道自己有没有在觉察，在起心动念。那其实说就是有一个执着在嘛，有执着的这个觉，执着这个知道不知道，就是把这个一道放下，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那么知道这个本来就一切都没有，也没有一学，也没有不学，也没有知道，也没有人。但是后来你要是进修的话，就是你慢慢，你要是去除你的习性，你要在一点点的平时这个实修当中，还要就是他就是指认手指嘛，作为一个方法在用啊，是可以的，是吧？
你可以作为一个方法，但是你不能够一直就一个固定的方法。
方法是指认，把它当成一个。
不能够把它当成个反面，我就一定要不知，不是的呀。我们说的这些的不知，实际上都是在知，不是那么片面的。
不是说是就一定要觉，不觉就不是在修行。
不是的。
就是执着，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其实你如果是不保持一种觉知的话，可能。
你说的是不保持一定的警惕就好多了。不保持一定的警惕，你是应该是修了心中心的。
没有，以前是修的。
断坐了哈。
没有，他今天刚关顶，之前打六字明，一直打两小时的。按照这个。
所以你看看，这个做了六字明的跟没做六字明的，他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说做还是好。他就是做了六字明，说起来的话，共同语言也容易多一点儿。坐下多念六字明就很好。六字明有六字明的观照的方法。二祖说过一个，就是在六字明修法里面，二祖说过一个，就是你站在马路边看那个马路上的车来来往往。但是你是你，车是车，车的来往不关你的事儿，这就是关照。你尽管让车来往，但是它跟你无关，这就是关照。这个是对六字明来说的是，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坐在马路上观看那个车一样，来来往往，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没有力量，你通过实修了，你就很容易就是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不实修，还是贪欲进去的。
就不实修这个地方上不大好，有的时候你可能误会这个没有关系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解释觉察的有通吗？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个，如果你贪欲一件事情，你当一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但是你把自己脱离出来了以后，无论这件事情发生了。
你都不可能一直抽离出来，你现在这个叫理论，你就没有从这个抽离的理论中抽离出来。你这只是说的是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偶尔的对你有帮助，但是你想要用这个道理一劳永逸的解决你这一生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佛法的明心见性能够解决。你说的这个我可以理解，你在特别理智的时候，身体特别好的时候，你偶尔用了一下可以的，大部分时候的话很慌乱，没有你用的余地。还是如实的修法，这些东西我们都用过。你要相信佛法，相信佛法，还是要相信佛法。在佛教中的抽离啊，你要非要比较的话，就不是这种抽离了。你还有的人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我，不用你去抽离。
但是这件事情是吧，在这个社会当中，老人是跟你相关的，但他就不存在。
你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那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抽出来。
你不管你抽不抽得出来，他就是说他这个存在 你这么说吧，佛教是这么说的，佛教说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个地方就是不讲理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没有办法用。如果你用道理能够思索去理会去体会它，嗯，那基本上就不需要佛法了，那哲学家就可以了。哲学家思索，他也有他思索的这个原因啊，他也想解决根本问题，但是他通过思索的话，他最后也只找出来的十大难题，他思索不出来。你不可能保持你一直的抽离，你这个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我敢打赌。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发生大灾难了，人人都家破人亡了，然后呢你需要侠肝义胆的去救助他了，这个时候你抽离吗？
这个时候不是抽离
啊，那就是啊，那你这个抽离的这个理论不就错了吗？
但是如果离开这个环境，
啊，离开了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或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这就是抽离。
就由得着你离开嘛，由得着嘛。
他说的那个抽离，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了，我本来陷入到这个情绪里面了，然后我抽离出来，
对吧？我从这个情绪里面抽离出来了，在外面看着他，我不被他影响，这是他说的抽离。
你是学过心理学吗？学过了，我也教过心理学，我教给大家用过这个方法，偶尔教过这个方法。有一个故事叫小飞侠，他们有好多种，好多，有一个叫小飞侠，小飞侠就是就我们那个环境，你知道工作压力太大了，你给他们讲课你怎么讲啊，我又借助他们，又借助，
然后他认为的这种抽离
就小飞
就是一种静力啊，功夫啊，或者是渐进啊，或者是
他是认为是渐进了。
他们说的那个像你那个演员看导演看底片，
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小飞侠？我上课都给他们说过，就是我们那种环境，有的时候那环境那是很恶劣的环境啊，人家都来围攻你了，又心急火燎的，是万分火急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是就是说很着急很上火的话，你的工作可能就丢了，你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控制自己啊？就是小飞侠就是说现在马上就想着你在天花板上了，你能看到你自己，你现在能不能就尽量的往这方面去做一个小小的观想，叫小飞侠，就是你飞到上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位置在干啥，心理学上的一个小工具吧，就是。没啥大用，没啥大用。
对，你看，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你看，那我活在这个世上，我就是要处理面对这些什么工作、生活这些事情啊。那你看这个方法对我很管用啊，我就可以来处理这些问题啊。
那他就先用着嘛，他就先用着。按我们来说的话，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你生活工作中有焦虑啊，有这些解决不了的，有压力啊，一般来说就劝他修六字明吧，修六字明吧，就这样，他听就听了，不听就算了。因为按照六字明的理论是这样说的，我们人的一生中都有很多忧悲苦恼，其根本原因在于心不安宁，如果心安宁了，这一切都放下了，也没有什么是非成败得失了，那你的身体也会强大一些，然后呢转再看这些是非成败得失什么的，全都是梦幻泡影，然后呢在这个梦幻泡里，你还可以没有思想包袱去做一些利己利人的事儿，它不仅有利于己，还有利于社会，大概六字明他的那个前提有这么说，那你要是觉得合适你就修修，如果觉得这个不合适就先不修啊，是这样的，心意安宁就解决了这些事儿了。六字大明咒是这种说法。
那老师想问一下，在心性里面，就是说，首先呢是要立志，我不知道在佛教里面叫什么，就是说你当时对
佛教里面叫发出离心，出离心。
然后就当时的话，您是怎么立的？
哎呀，没有什么励志，就是逼得太苦了，实在没有出路了，哈哈，只好学佛，很苦闷，又不想求人，也觉得求人解决不了，就不找到拜佛这条路了，这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肯定有一个小目标吧，那个小目标的话，
刚开始谈不上小目标，就是太烦了，太烦了，你也不能离开，刚开始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找着佛经转移注意力，转移发现这种注意力转移的真是有用的很， 心里一下子得到了那种快乐，那种快乐是别的任何的东西体会不到的，你不用依靠别的东西，你就有一种快乐，有一种安宁在。像后面慢慢觉得佛法说的是真的，慢慢慢慢的就有机会的话就看看学学拜拜啊，这在后面又走了好多弯路，最后找到的新中心。
还想问你是什么支持你现在自费来这儿给大家讲法？
不是这个问题，我就是说想问一下，就是你想修佛的话，想达到一个什么样让你满意的一个状态？
并没有觉得什么让我满意，只想就是说的解决我的问题。
嗯。
我相信佛法能解决我的问题。
你前面说那个修六字明可以达到那个效果，是否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的那个烦恼，然后他说的那个抽离呢，就是他所描述的那些事情，他可以抽离出来。那你前面又讲了，是不是在他，
我觉得我对他的
好的时候可以抽离出来。如果一个极大的突发事件，他是没有这个能力。
那他现在没有碰到啊，他碰到了再说呀。
其实是这样，
他没有碰到。
抽离出来，就是让你非常冷静的看待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
你那个啥，我觉得我第一个想。现在的就是别花冤枉钱，他可能要花好多冤枉钱，尽量别花冤枉钱。
没花过
啊，没花过行吧，没花过你再摸索摸索，我怕你花冤枉钱。
就是你在任何时候你都抽得出来呢？
没有，
他没考虑，他都没考虑。佛教是怎么看的？我觉得你就说你这个问题太泛了，太泛了。你要是先说你的问题，然后说再说说怎么解决，再问问这个有可能说，你说是光是佛教怎么看生死的？佛教它没有生没有死，佛教说的生死是一场梦。这个说太简单了。我掐了你，能是没有掐你吗？
老师，就是你所面对的，就是你认为的人生苦，是不是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会？
不一定，不一定。我跟你说，学佛的因缘分很多种，各不一样，各不一样。你学了也就学了，没有必要在那说你碰到了啥事儿，我碰到了啥事儿，痛说瞎屎，没有必要。也许不没有碰到苦，他就想学，他的苦就是没意思，也可能的。
这也是苦，没意思也是。
他发现没意思。这个师兄可以先看一下佛教的经典啊，都是很有名的呀，经典呀，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你要读一读，你要读一读，这个属于是国学经典里头的经典吧，要读的。读一读那个关于佛教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就。还有什么？有没有修签做的？还有什么账没算完的？
算多了，算账太多
了。
这是修完签做的。
问我功课老师啊？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有一种人呐、啊，他心还不甘就算账嘛，就是修了签做，啥也没得到。就是这种，要是不甘心就算算账。你们让我修签座，说签座多好多好，意义深远。我修完了啥也没有，可咋办呢？ 有没有需要算账的？
不是我。
就是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没得到啥，这个这一类的。
一定的。
不是我，那就是有问题。
没事，你有啥问题啊？
回来我再跟你说。除了身体的问题，其他都没问题。
你身体的问题，我不是医生啊。
医生也有。
那你就这么解决不了的活着呗，你现在也死不了。
你忘了他，学
会
了。
你对于安
妮，你刚才谁说的？忘了他是谁说的？我告诉你，他对他来说不是忘了他，对他来说要忘了他，就忘了他，跟他别分离就行了。
对
对对，
你就是疼，
疼，疼，疼这个事儿，你还是找医生吧。
医生
这个事儿。医生解决不了，那你就得不解决不了，那你用镇痛的药了，那咋办呢？
那假如这样，那不接，我们不了解他，子非鱼不知鱼之道，不了解他，知道？这个我每天都在治疼的路，那就是解决不了，是这样疼完了这样。2015年我见你的时候是肚子疼，肚子疼问题基本上解决了70%，就是只要我，人家刚刚给我倒茶我就喝，我忌口可以吧？就是肚子就解决了。
对，这是每个人的个人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我就理解不了，就是有疼。今天这里疼完，明天有疼。
那你今天是哪里？
我就解释呗。我今天啊，
不用说哪点疼啊。
我昨天跟那个习师兄联系，我一听过好实在啊。我说我不信你，我就信你啊，是吧？我昨天够好的状态，今天也不舒服。
那你就别信我，看看能不能舒服。
有好
的
会有不好的。
不是因果，不是这两个意思。那刚刚说我哪不舒服？上午想吐，有点中暑的感觉。
你这个这样啊，我跟你说，你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的是该修的也修了。你要是尽力尽力的，我现在问你，就是说的是还能活得下去不能啊？还是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我一天算一天。
活一天算一天，疼的还不厉害，那就这么凑合着吧。其实我们不是疼，但是我们也有诸多所失。你就是再那个没有什么所失，那也是一天天电脑。所以说你就这样凑合着活着。
我知道，吴老师，我每天这七八年，我每天活在疼痛中，但是我没有抑郁。能理解我的意思啊？比如说世界发展，我没有抑郁。
那是世间的角度，我问你的不是世间的角度，我问你的意思是还要不要，还有没有活下去的？
不要，不要。
我的意思就是问你这个，有的时候他太疼了，他就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我们也有办法，你知道吗？你没有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你就凑合着活吧，你这个程度你自己解决就行了。
你看，我要不想活了，你有办法；我想活了，你也有办法。
有办法呀，你这活不了啊。
你那个你想活了的办法，那是以前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修心中心，那是修心中心是你活的办法。你现在修完了心中心就是死的办法。你不想死你就凑合着活吧。你看样子这个疼不是特别厉害，不是特别，因为特别厉害了就是活成为一种累赘了，真的。那个病很重的时候活就是一种累赘。
这个话我能感受的。我经常感觉自己的身体啊，就是有一天不行的那天就是不想活，因为
你别打这个妄想，你别打这个妄想，你现在不是不想活，你就凑合着活吧。
你没说意思，就是有一天，我就觉得人要是真要到了要死的，就是得死了。只是你不是妄想，就是我觉得哪里疼，身体疼的事情来说。
你觉得因为死就已经说妄想了？
他的意思是啥？他的意思是就是说的，如果哪一天死了，他也能接受。他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该死的时候他就死了，他能接受，能接受，能接受就行吧，能接受就行，能接受。那这个疼的事儿，你这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跟疼病共存吧。
接受，
跟
还得找你。
你不是，我是不是医生啊？我不是医生，你就
知道，齐老师也说不是医生，我懂。但是就是有没有好办法，医生解决不了。因为我2015年见你的时候我就说过啊。我肚子疼，我去了两趟北京协和，那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肚子疼，最终是我自己解决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我自己解决了。只要我就是吃东西，就荔枝、就樱桃我不吃，就瓜子我不吃，因为我吃了以后疼，我记下来我不吃了。而我现在还有别的疼，就 挺快的，有这种这种那种那种那种要更多。
我们也有疼啊，你的疼多一点，我们也有疼。
不一样，我每天365天有300天活在疼中。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就问了你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的是你有没有疼到想死？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这么活吧。你活着没有疼的问题，你也有其他的问题。你的主要注意力就被疼分散了，我们的主要的注意力是被柴米油盐给分散了。反正总要分散的，
你
就
孩子吧，
你就抱着他，你就抱着这个疼活下去吧，就这样。
你找个真懂注重时尚课的，一会儿去。
不是你养三个孩子以后没有精力想疼了。
他说的也是一条路。
我养俩孩子，我俩孩子都挺小。
对啊，那你就为了孩子熬吧。
熬什么？那孩子不存在就。我见过了，我给你问一个，有没有你有没有就刚才说的路由师也好，是其实我看病被骗的钱都好多好多的，就是医院、民间各种所谓的中医也好，是老师也好，各种我自己想的办法，我能学的，我能做的都做了，解决不了，这就是。
你一开始见我就是解决不了，现在见我还是解决不了。一开始你见我的时候解决不了，我劝你修心中心。现在你说你解决不了，我不搭理。我也相信你死不了，就这样搁着吧。
更好的一些。
对，关键是就是说，你这个疼痛你需不需要去治疗？比方说感冒了，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必须去医院。如果说是这个轻的话，就是没必要去医院，那我就忍着这个痛，我就不去医院。你好了，我一坐这儿啊，我就说一句话，我对于。八之鱼之乐，就是夜来土华有一句哈，这个疼没疼到自己的这个市场。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你疼的，你就必须去找各种那个去解决，是吧？
对。
但
是还解决不了。
对，你还解决不了。那同意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哈，我给你举个例。
不用举例了，你解决不了，你还愿意活着，就先这样呗。
那死不了，比如说我膝盖疼，我去年那个8月份膝盖疼就下不了地了。
膝盖疼是因为你上回认疼。
去医院跟我说啊，医院还是朋友啊，说你这个抗酸性多少啊，又找了老师叫我学站桩，你学站桩我也整整练了一年，然后到去年的应该是前年开始练的啊，到去年的10月份，包括今天上午啊，我又针灸治了7个月，可是郭老师啊，我除了右膝盖疼，我左脚疼，我右胯骨真的是这一年的啊，右胯骨疼，后背疼，我坐骨这边，这一年的啊，这个疼啊，那儿疼啊，那儿疼啊，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哎，你没疼，比如你感冒了，扁桃体疼，那些都不是疼，那些也经常有，比如说前两天上礼拜六我牙疼，他完了我吃点药好了。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跟人之间各有不同嘛，但是有一种疼，你不是那一种疼，就是那种疼，就是疼的想死。你还不是那一种疼，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你不是那一种疼，你就凑合着活吧，你能解决就好，你解决不了也没办法，
解决不了也死不了
啊，解决不了也死不了，就是你想死可以有办法让你死。
我跟你聊的这个意思是有没有，你有还有没有，你过了4、5年、6年了，你说你还有，除了心中心你刚刚你也说了你还有别的，你有没有别的，因为我一直在解决疼痛吧，还在解决，
那就解决了呗。
是，
那
就一直
解决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带了也，而且就是你的书籍用上了，你成家笔用上了，你的书籍用上了。
你看看豆豆一说到病的事的话，大家都有法，你知道吗？这就是群里很多病的原因。你看，你看，这然后还有人就说我，你就不信我？你一说病这个事的话，总是有方。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
你看。
你不去治，你就不去治，然后会怎么样？
你看到吗？
不会怎么样吧？如果不会怎么样，那就没必要去治。
心中心法有方便法，64个方便法，你自己看着用吧。64个方便法，你自己看着用。
老人没有
啊？
止疼咒啥的？
止疼咒有啊，有一个止牙疼咒一类的，还是要看病。我牙疼也用过。还是要看病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方便，因为佛法不是治病。为什么佛法里头有一些治病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些人呢，他是就是说的是古时候看病不方便，尤其是他在深山老林里阿兰惹那些地方去修，他 他根本就没有就是得个病啊什么应个急什么的，他都没有办法去治病，也没有那个条件去治病，那所以就先用这个来凑合着，就是应急，第一个是应急的，第二个就是这个病给他的修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跟障碍，影响他的修行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也那个什么，也可以就是用，这就叫治一切业障重病重嘛。还有这个呢，有几个的，但是大部分的这个是有所减缓，有助于你去就是去那个去那个去行医寻医，你持着这些咒就是有助于你找好的医生，但是不能够代替完全的治病，它是这样的。你要说是完全的避开疼痛，就是也其实也没有，你就比如说佛呀，佛当时圆寂之前他就是背疼，他背疼的要命，他背疼的就是他说这个疼的就是说的要走不动要歇一歇，阿难说那个前面有一棵大树，我们走到那棵大树底下，但是佛都走不到那儿就坐下来了，坐到地上了，坐到地上之后便血，知道吧？
他们都有说
胸
后背疼，包括你上面后背疼，后肩膀疼都疼成啥事儿。就是说我，所以我刚才说的，你不懂，子非鱼，安知鱼？安知鱼之道？我再跟你说啊，我父亲疼了18年以后走的。我经常跟我孩子就说，小时候我父亲跟我说，我不懂，我理解不了，现在我理解，因为疼的
不是不是，我看着你还没有活够。还没有活过，就是
说我这个
没有活过就还行，就是说的是我们不知道你的疼，但是
不到那个时候，
不是不是不是的，我们不知道你的疼，但是你的疼还不至于让你想死。
他怎么知道？没说过。
不是不是，你不要把我跟他们分开，你不要把我跟他们分开。你就这个疼，我也没有跟你一样的疼，但是这个疼可以分成，你看医学里头有分多少级多少级，但是从心上来说，我们也可以分多少级。你现在的这个级别还没有让你就是想着不想活了。如果你的疼的实在是痛不欲生，不想活了，那也有方法，就到时候再说。没有的话就算了，你就把我这个给忘了啊。
我以前分析的不行，洗个很惨。就是我小本推荐你一个进酒店流送的血，把那个送给他。我都打心中心打好了，
打心中心打好了。他刚才说疼，他说他好了70%啊，你没注意到？
知道吗？我这么神奇，我不用说，我不知道。
也有一种可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不是跟你说的，这个方法不可以普用。到时候再说，这个东西不能轻易说，你弄不好了变成了主动让别人死了，这个东西不轻易说，不轻易说。他是修心中心的，所以跟他就稍微提一下。
因为我打了1000多，我六十年还打了700多。
老师给他用
点
那个进来咒念的那个毒药。
不是有64个咒语吗？他随便用啊，他自己去用，他有办法的。就是四个咒语他用，他没有办法他就跟他共存的。你要是真的受不了的那一种的，那个刚才说的那种情况的，但是老人还说过其他的一些情况，不过不是你想的，因为你心心意意的都用在没有这个疼上，你的心思用在这上了。还有一种就是老人说过的那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自己走还是不是自己走。紫柏禅师他因为这个得罪了朝廷，被抓到了监狱里，被抓到了监狱里面。然后呢，那个二祖慧可呢是被人家告发了，被县官抓住了，然后要砍他的头。紫柏禅师被抓到了监狱里以后，他一看自己也活不成了，也没有戏了，然后他自己就往生了。他在监狱里面自己先走了。二祖呢，人家抓住他要砍头，他没有自己先走，他们让人家砍，他说的江头临白刃，有种斩春风啊，对对对。元音老人说，这两个人要是真的比起来功夫，那么二祖的功夫更胜一筹。因为什么呢？二祖没有躲，是这样的。但是呢，你这个东西的忍受是忍受有一定程度的，就是这个情况。你还有最后的
六龙四种启用法的视频我都有，
系统。
你还有最后一种的，你还有最后一种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实在忍受不了，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就用止疼药。要是止疼药再忍受不了了，那个以后的话再说。你还没有到最后一步的倒数第二步，你还没有到呢。你现在还是在看病求医，在找方法，还是在这一步上。
我刚表达的，
你想让它消失？
哎，我只是说消失，我是我自己接受不了，因为我刚刚说了啊，我就是365天，300天在疼痛当中。
你能接受，你能接受，你能接受，你咋不能接受？你能接受，你接受不了，你早就死了，你还是能接受的。你是不想，你是不想。
是，咱俩说的接受这个概念不一样。
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接受的程度不一样。
就是你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会一年来了
5天？为什么就有点？
我认为你这一辈子就去寻医治求药解决这个疼痛很好，我觉得就是这样
的。比如说原始点呀，还有石家庄的那种民间的那个很好的那个大夫，
他说拿那个疫情时候你用的西北人神药嘛，
对对对，
毒药，来来试试，我们要一种毒药，
就不够为证了，
神药。
那个神药好像是治的是除了那个疫病还治了，那是治的第一个是瘟疫，第二个是治好像是有伤吧，有刀伤啊，就是有腿瘸一类的，好像是刀伤一类的，还是要看佛心经，它是用在几个上的，好像
是
能够啊，对对对，佛心经上记载的下半部里面记载的。
可是我那个脚脖子容易扭，后来我用了一下。
这个东西要看医院，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个，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在这上就能够一了百亿。
那你要我家有，那咱们先试试。
回头找你啊，
谁就可以。
老师说了，看医院。
你可以用用试试，佛法的这些东西用来去病都可以用用试试，但是它都是辅助，它都是一种辅助。啊，对的，那个药啊，那个药是这样的，那个药说的是，那个药说的是这个，如果是瘟疫结起来的话，那么你就是用这个撒病人参，无病不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的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是患了痞，患了跛，就是患了跛，就是你是腿瘸，就是这一种的病的话，那你就是对着那个刀啊，持咒1000遍，然后用这个刀指着患处，这样来治病，这是第二个用法的。第一个说的，我取水撒病身者，无病不除，这个说的是病一结流行起来，这个不一定是对着所有的病，它这个主要是对那种瘟疫的。
就是2015年。见你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有病，在2015年之前的时候就不知道病是什么。2015年之后，这7-8年以来，就是我说的就是我这个身体状态就是那种摇摇欲坠。上一个不是我刚刚说了一半没说完，我昨天就挺好的，哎，今天又中暑了点。所以中午之前，
你这个事儿你就跟医生好好诉说，一个一个医生试。
解不了，有以前我上玉华的病房里认为我有抑郁症，
我为什么说我解决不了？因为你这个是涉及到物质上的问题，你的物质上，你这个的身体是物质上的问题，你感受到的是物质上的疼痛。你这个事儿的话，还是应该用物质的方法去治疗它。
对呀、啊，我今天问的就是郭老师，又经过了6-7年了，郭老师认识的心理医生，好，要不我介绍一个，我靠，要不要那个有没有这7-8年有没有新的发展？我介绍一个奇能异士。
不能，你自己可以问，但是我不能，因为我们的领域不一样，我们不是那个领域，那个领域的号称奇能异士的可多呀。
我有现实多。
对呀、
啊。我得打断，就是以前齐老师有一个片儿叫《寻访钟南山》级的。
啊，对对对。
就是说，你说起来钟南山，也有一些人能够真正能治病。但是欠的也有，就是我表达是这个意思，心理的问题没有。啊，我问过了，但是我信郭老师，我一起。
你这个治病的这个事儿啊，你要是从佛教中来讲。 讲的话，它是姻缘，你要靠姻缘去碰，看看能不能碰得了吧，慢慢的碰。你这样活着，你就往求医的路上去走吧。啊，
杨师兄，麻烦这个人提一议了。如果你们做了新做的师兄，然后还是这个样的话，人家都不想修了。
哎，好像这个命和我没有关系，你不能这样。修不修他自己的姻缘，修不修是他自己的事。我去天津观礼的时候，肖老师都说了，是我坐飞机去的，郭老师，那我感触是最深的。是我去求郭老师给我灌，齐老师给我灌顶的，不是齐老师来给我们灌顶的，这个理儿是没错吧？然后齐老师不是齐老师给我们灌顶，是齐老师带袁老师灌顶的，是我们求着去的，是我坐着飞机去的天津灌顶，是我有心要求这个房子，你自己没有心求，那你先做，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郭老师，是不是这理儿？
是。
对，是这个人，你自己要求那么好，你才能修了这一千座。
他不是说的这个，他说的是怎么修了一千座这样，怎么修了一千座是你这样的样子。
修一千座是因为他病，我看你是没有关系的，是你心里的问题解决。
你看看他回答别人的东西，回答的可清楚了，回答的特别的有条理。然后他来问我看病，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这是
治愈那个。那你比较好的，就是说看病不是拿你当大夫。有没有可以推荐？不影响。
不是不是的，我不推荐。我因为什么呢？因齐老师推荐的不是也没用吗？你就别在我这儿那个，你自己去推荐，你自己有智慧，你自己去找。我不在这儿找，我也没有在这块留过心。
嗯嗯嗯嗯。
这个事情就是一这个事儿也是靠姻缘的，也是看姻缘的。也是看姻缘的，就是推荐这儿的这个特别灵的，到你那儿就不灵了。现在医学界有一种误会，有一种误会就是有一种人，他刚刚学了医，他觉得自己特别的了不起，什么他都能治，开什么玩笑啊？这个病也是姻缘的，怎么可能什么病都治啊？有一种人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这种人非常非常的普遍，你知道吧？非常非常的普遍，这肯定是错误的医学观点，他也是要姻缘的，所以你去找你那个姻缘，看不一定在什么姻缘下你碰，慢慢的去积累，慢慢的去锻炼自己。
对，没错，说的对，于是我想到去医看病，我就没那个姻缘，我就看了没病，一点错
没
病，不是没有病，我说的只是一个病，只是找一个病，只是不一定他看病好，只是举个例子。我昨天就挺好，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中暑，但是今天呢，你看就有点中暑的感觉，有点想吐。
你就是该是这样，你就该是这么吐。
好像
对，我也觉得是。
我久病成医，我来之前吃了个藿香正气，好多了。
那你说这样
不
好
呗？
对呀，那你还纠结啥呀？
他体质不行，他体质不好。
对，因为他身体的痛。
如果有智慧的，
就是应该做不了这种方法。心里面表现出来那个念
这种不行了，是自己认识的，不是不现在的。
他就是他瘦着也可以的，他瘦着也可以的，他怎么转念呢？他就是他现在不是，他现在就是想转这个疼，他不是想转这个念，他就是想转这个疼，想让疼消失。
我听
着
上面的疼都想出来了，医院的时候我
说的是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啊，医院的时候，主要医院跟我说就是这个疼是想出来的，当时。我就是那个时候，我接你的时候，第一次你在辛苦锻炼的时候，我接你是胃疼。我说为什么我去了两次北京行的时候，我还去过各种名医，越吃药越疼。
对，这肯定的。
我后来就不吃。
吃的好吧？
没好。你刚刚告诉他我说，你看我喝的茶以后马上。
差点害了你。大家有学马上的问题问一下。
我没有这个可以推荐，对对对对，没有，我没有这个可以推荐，因为医学上的事儿，我没有什么可以推荐。
我接了老师，
啊，您刚才已经解决完了。
不是你一说，我们全身的细胞都活跃。你一说，我们都希望你好快点好起来。
对，
就觉得你
他从来就没坏过。你们不要
空法师，谈空法师他是尿毒症啊，他是尿毒症。不过他是为了安慰大家，有可能是他有一句话，他说的是我好得很，我除了身体不好，我哪儿都好得很。他有这句话，他要是不换那个血，好像是怎么着的，就活不下去。但是他说自己好得很，他说自己除了身体不好，哪儿都好。
就老人也说，有一说老人感冒了不舒服，有个孙子去拜访，然后问老人好多了吗？然后老人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没问题，身体不舒服我没问题。
你呢？他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呢，通过这三年吧，你要是哄哄他，他至少知道跟着这个问题共存呢、也行吧，也行吧。原来见面就嘚嘚，原来见面就嘚嘚这个事儿，嘚嘚了可长时间了，
好几年了。
就是希望被大家看到。
你的人也是想解决的，就是他人的喝法，是不是我的
问题？不是疼这个事儿就跟饿一样，你去解决它嘛。你饿了就去找吃的，你疼了就去找办法，就是这样。实在受不了了就去死，就这样啊。心中心有这个方便，但是能不用这个方便更好，就这样。
也在六十四个寿命。
有啊，六十四个寿命。
对老师，很多人会以一个什么标准来判断你做的好不好，就是你能否做脱力王。
做脱力王的道家的也可以做脱力王，道家的生下来就天有异象。
那你用这个方法跟做脱力王有什么关系没？
有关系啊，你要是用了这个方法，你走的状态走的样子可能会好一点。
就是做脱力王。
不一定是做脱力王，但是走的样子会好一点咯。因为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让你走的。所以说你走的样子可能应该会好一点。这个方法就是让你走的。
我倒是这方面做过那个做脱力王，是必须得动弹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做到。
不一定的，做脱力王就是坐着走，这就叫做脱力王。
那预知时至。
预知时至做脱力王。预知时至，预知时至是分时候的呀，不是那么预知时至的。预知时至小时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了？不是的，他快到死的时候的哪一天他才知道的，那也是他快到死的时候，所以说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预知时至。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预知是就是就像是预感一样，不一定什么时候的，他基本上是快死的时候他知道，不快死的时候他不知道。
那你说普通人快死的时候也知道吗？
也有。
普通人快死的时候有知道的，也有知道的，有。
有善人有时候往往知道的。
嗯。
就是人心善，心的多，他相对来说就是说，一个是他自我比较轻，第二个还有功德的问题。我爷爷走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他死之前就是说，一个星期吧，把他所有想见的人所有他欠情的人都去走了一遍，然后他就晚上就过几天就走了。
对于我们新中心来说，就是死了就死了，至于怎么死有那么重要吗？64个咒语你都用用吧，都用用。那六个手印你也可以看看，你自己找方法，就是原来疼的时候找我，现在疼你自己找方法啊，就这样。
我刚刚回答清楚了，谢谢
你。没事没事，还是祝你不疼，祝你身体健康。
那郭老师，接这个问题再问一个修行上的问题哈、这个刚才你就是说这个东西，就说这个在这时候没论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都能说啊。
那就把自己看成别人不就行了吗？把自己看成别人嘛，把自己看成别人，这样的话来对自己说呗。
这也是一种错误。
管用老师的，因为我拿出来的时候我也挺疼，我就想这不是我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下去不疼了。
别别别 错地方了。
不记得，我就是这样的，因为我那会儿腿很疼嘛，我就想了呀，要把它变成是女的，它不是你的，跳出来，我就跳出去，然后我的腿震住了。
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没有用。我不认为你这个方法好，你可以用在其他的方法上。你比如说是别人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就想想，你可能给他一个答案。你这个用在你自己身上，你的这个腿疼的这个事儿啊，我认为打坐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意志力能这么想，有的时候疼的你没有意志力了，然后你的心思都用在这上，影响你念咒。你那个腿疼别太忍，腿实在疼了就换腿，腿实在疼了就换腿。你别那么忍，你虽然很能吃苦，这个劲儿都用在吃苦上，这个就分了注意力了。你把这个劲儿用在念咒上，你有这个精力，你多念一会儿咒也好。
哦。
嗯，你用在疼忍疼上就不好了，分散了你的持咒的精力。
何老师，就是只要我们上座的全身的，就是那个劲是用在念咒上。
不是的，放松去持咒，轻松自如的去持咒，流畅的去持咒。没有包袱的去持咒，就像他疼着的时候也故作轻松的去持咒。手疼就是不能够躲了，手疼就是一定要结着手印，就是手疼只好忍。手疼那个是直接挑你的心的，腿疼那个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必要。当然了，你如果忍耐力实在是很强，那你就去忍。我认为那个东西太分心了，没有必要。对这个疼痛的忍耐力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是分两种人。有一种人就是像他一类的，他就觉得他很乐观，他觉得他忍过去了之后就开始入定了，然后他觉得那个定非常的值得，他老是说他忍过的腿疼多入定，那他就适合忍。还有一种的，他一下来他就说他腿疼的要命，这一种呢他就不适合忍，就别忍。大部分人是不适合忍腿疼的。就是这个苦是没有必要受的。啊，
我是3月7日之前是牛伴侣，
啊啊，
当时牛伴侣我是流泪的，我是莫名其妙的，当时流泪了，为什么我会做你签字？因为俺老婆也是我师兄
啊，
他先完成的签字，儿子也完成的签字，
儿子也完成，
所以说呢，他俺老婆的指点我必须要完成这个签字，就打100字试验试验，然后呢，就来的伴侣，我想打1000字，每天坚持2小时，1000天。我说这个坚持力啊，如果坚持下来也是不健康的。他们说这个明心见性，到底明的心见性呢也不知道。反正打了1000个下来之后，发现自个安定多。就是我能坐得住，能安定下心，这也是收获。
对，是的是的。
首先感谢老师当时给我伴侣，当时是流泪伴侣的，不知道你的伴侣的时候突然泪下。
没事，那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
哦，谢了。
那你以后怎么办？还打不打坐了？
现在，俺老婆一说临时你就打坐，现在是很难坚持得下。当然你打在说他方便坐，有时间你可以打坐。
他还念经属于没事儿，这种人属于本来就没事儿的人，本来就没啥事儿的人，你也没有多把明心见性当回事儿，把它略过去也行了。你就还有一个事儿，你别当回事儿，就是那个心安定也不是个事儿，就是心不安定也没事儿。
哦。心安定也是，心安定不安定都就是个事儿，
都没事儿。对。
行，反正这个1000字坚持下来了，我觉得1天2小时，反正不间断。你在最正忙的时候，我觉得对个人也是一个考验。当时我想让儿子完成了签，他都完成，我为什么完成不了呢？
你小孩怎么样了？这也问问有没有不甘心的。
不甘心。还是功夫不到，功夫做的吧。
那他做完签座有几年了？
多少年了？
2-3年了吧。
我完成最晚。
看样子你这里头，你家里头，你爸还可以。你看他就是太粗了，他就是太粗犷了。你听着是可谦虚，就是功夫不到。你的功夫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什么时候到不
上？对呀。
知道什么时候也到不了，但是又想得到。
这个什么叫攻不到？
攻不到就是说呢，他对待事情能够有定力，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待事情有定力，这个东西事情是在变的，你就是再有定力的，你换了一个新事新的事情，你又没有定力了。不是对这个事儿没有定力，是这个事儿根本就是没事儿。说过好多次了，这个事儿根本就是没事儿，这个事儿本来虚幻的。你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本来就是虚幻的，你对这个事儿有定力，对于这个事儿没有定力更是虚幻。不要再上修行人的当了。
我的担心就是学佛本身就是要，我学佛就是想解决生死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你知道生之前你是什么样，死之后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父母生之前什么样的，你孩子之后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说，就你真的死的那一天，不知道自己死成什么样，内心就是还会有点恐惧。
你说的不知道死后死的什么样子的是有一个样子，人家说的父母未生前是没有样子。那个没有样子是你的本来，是这么说的。父母未生前是个名词，它就是指无相这回事儿。因为父母生了你才有相，你知道吧？父母未生前你是什么样，这个是让你弃入无相的。这个说的是无相，说的是无相。你还说自己死后是什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说他问疼是一回事儿啊，是一回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是不相干的事儿。跟修行是不相干的，你死之后可以是牛样，可以是马样，也可以的。
但就是死了那一刹那，那个
恐惧，恐惧就恐惧呗，恐惧也不相干。
那你说是
死啊？你还不了解死？你哎呀，死这个事儿不是恐惧，你知道吗？你说的是横死，比如说出车祸了，车来了，你吓得哎呀妈呀，躲不及了，那可以恐惧。一般的死之前是，就是说睡着了，一醒人已经没了，是这样的，它不是恐惧。一般的死就是说正常人的死，或者是我们修行人的死，大部分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脸上不到，但是真的到死的那一刹那，就感觉心里还是恐惧。
恐惧就恐惧呗，恐惧了以后发现自己死了，那就去新的地方呗。
就是脸上不到，但是那个，
你以为那个你这个地方并不在于恐惧，而是在于你想要一个不恐惧，你想要一个不恐惧，你主要是在这儿。
怎么样才叫你说解脱生死？解脱生死，什么才叫解脱生死？
解脱生死就是生死是梦，你从梦里头醒过来。不是你坐坐立亡，坐坐立亡也是梦，那个欲知实质也是梦，你是死的时候不害怕也是梦，江头临白月犹如斩春风也是梦，因为江头临白月犹如斩春风都是梦，所以他真的头砍到他那时候，他形成习惯了，所以说那个头针砍下来的时候，他也是梦，犹如斩春风就是梦嘛。
对，你在这说话也是梦，我在听你说话也是梦。
啊，对对对对对，
多习惯于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还是就这么个纠结的地方。就是脸上一说话都挺好，但是真碰到事儿还是。
你碰到事儿了，就是不怎么样，这个也没事啊，它也是梦啊。你还是想要求一个如如不动，你还是想求一个碰到的事儿了要怎么样？你碰到事儿了，你就该慌就慌啊，没事啊。
是，该慌
就慌。你那个名还是要问问明心见性名的什么名什么？
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名的，也没有什么不慌的呀。
没什么害怕的，
不是没什么害怕的，是没有什么。既然没有什么好名的，怎么还有一个不慌在呢？怎么还有一个如如不动在呢？有的人死之前就是害怕的，比如说严嵩死之前就是大叫一声。
就是祖师种种相都给你显了，到底种种相都是梦。
啊，对对对，祖师有显各种相的。
一千多道岁月积累。
他这是从来就是老百姓选择的梦，然后自作的。
一切都是梦，你这个地方真有体会，他自然不执着，这都是梦，你没什么可执着的。你自然就不执着了。
老师说到这个生死，我突然想到这个净土法门，他宣扬的那些
一些一个净土的极乐世界的那个美好的景象，是不是就可以缓解人对恐惧的这种？
非常正确，非常正确。他要是实在是那个，他就可以去缓解一下。但是他们都不稀罕。他们不稀罕，没事，他们不稀罕那种，嗯，是是，他们的恐惧没有到那个程度，他并不是死之前恐惧，他是恐惧自己死之前有恐惧，他并不是对死亡有恐惧，他是害怕自己死的时候还有个恐惧在，他不稀罕，你说极乐世界一类的，他不稀罕。对于那种真正对死亡有恐惧的是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的，他无所谓。他主要是觉得，哎呀，自己是个修行人，怎么还有恐惧的心呢？怎么还有取舍的心呢？他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老师，我刚刚解释这个说法的时候，就是说学佛要了生死啊。以你今天所谓没有什么生死，所以说你希望佛教要宣传要了生死。
没有什么生死，这就是了生死啊！佛教的了都是这样了的，你爱信不信？佛教的断烦恼就是没有烦恼，这就是断烦恼了，并不是说有个烦恼我咔嚓给它切断了，不是这样的。佛教的了都是这样了的，他现在是说的是疼要不疼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他自己也知道是另外一回事。杨梅，他这没有烦恼可以断，没有菩提可以证。本质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不能说得太早，说得太早就成了上午说的那个狂禅那一类的了。佛经里面是那个什么用的比喻啊，就是用生死，就是用龟毛和兔脚说的，龟就没有毛，兔子就没有脚。我们现在告诉你的是不要执着这个龟毛，不要执着于兔脚，其实本来就没有龟毛，就本来就没有兔脚。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想的就是我怎么能够不执着这个龟毛兔脚，其实压根就不存在龟毛，不存在兔脚，那你怎么对待它的这个更不存在。
是不是这就是
属于是谁啊？对，是的是的，嗯嗯，你要是说到这儿，坐脱力王就是头上安头，
嗯，本来什么都没有，又是同一个
啊，对，只是说那修行人他有的有功夫了，他就能做脱力王。现在的不是说修行人有个功，就是修行人的话，因为他修行用功了，他顺便就有个做脱力王的现象，这是前话。后话就是我们现在被这个现象带的成了我们一个标志了，我们不做脱力王，我们害怕了。就嫌我们修行不用功了，成了我们验证的东西了，不是的。前面的这个坐脱力王是他的顺带，后面的这个成了我们的负担，这就不对了。
他这个坐脱力王也属于一种自杀的方式
吧？不是自杀的方式，不是自杀的方式。
生死做主，然后是让人形成一个信心。
不是一种，就是他该死了，他就这样走了。还有一种的时候，就是说的是等于是就是他那个啥了，他就是说的是他自己想走了他也走了，这就叫做那个生死自由吧，有这样的一种的功夫做到，有道家也可以的。修定也可以的，修定的时候你定力强的话，你这个身体在不在没关系，你人已经走过了，而且你走了还可以回来的也有。
就是去
东
山那院，到时候再回来，
是
那个意思。
不是的，去东山那院再回来是另外一个词儿，叫道驾慈航。啊，去东山那院的那个属于是往生，你再回来就属于是就是来度脱大家的，来帮忙的，这个就属于道驾慈航了，就是返回来了，就倒回来了，这是由于你的慈悲不舍弃众生，所以这个叫道驾慈航。去东山那院再回来属于道驾慈航。那是大菩萨的。刚才说的是离开身体或者回来这个身体，这是一种功夫，这个跟那个不一样。他一辈子都在专注这个身体的事儿， 他专注惯了，他就能够练就一个本领，就是说的他的精神可以离开他的身体，离开了还可以回来。
道家有
啊，对对对对对，阳神一类的。
我客户的第一次验了，就像我们那个连翅膀一样。
你说的是这个身体的是吧？对对对对对，大概类似差不多。你说他们是练气功，他们生气，实际上大概差不多。所谓的啊，不用不用，所谓的练气功这一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就是修炼一个法门，然后我有一个灵验，这个灵验是有相的。比如说我修了一个法门，哎，我的就是啥都不能让它变弯。我修了这个法门，这个念了一个咒，它就灵了，钱就掉下来了，什么这一类的，这一类的都属于练气功，这是一类的东西，就是修了一个方法，通过一个方法去修，修了之后有一个相上的灵验，这一类的，我们就是简称叫练气功，他们不服气，都是这一类的，他是修这个法是为了得到一个相上的灵验。不是刚才他问你那个修完了签座了怎么还这样，不是你怎么说的，疼和不疼是怎么说的？你好像说这疼和不疼没有关系，
本来就没有关系啊，修签座不是为了不疼的
啊。
那我为了我上天津找齐老师办理，本来也不是为了不疼的，是为了求法，齐老师说的清楚，是为了求法才来的。
那你知道了一个什么法呢？你知道了一个什么法呢？
我告诉你啊，豆豆啊，我不会说，但是呢，我不也几十里从莱山过来，就是我信郭老师，是为什么我信呢？不是私人收藏的，你说的话我都懂，郭老师都听我说了，什么话郭老师在说呢？
行行，可以可以啊。
可以回答晚饭局，豆豆。
没事，飞机今天晚上本来就晚点一个小时。
又晚点
啊？对对对对对。九点多走，夜里头十一，明天早上到。
行行行，好好好，
又晚了。你说我满不满意？是你刚你的新参师兄问问你修了，你求了法了，你修了签座了，你到底修了个啥法？求了个啥法呀？你现在还这个样子，那你解释一下也好呀。
人家都解释的挺好的，刚才。是吧？
美国的谁也从头不理人，不信谁，跟修法无关。
他刚才也说了，跟修法无关。他刚才说了，他这个疼跟修法无关，跟修行无关。
本来就是。
行吧，行吧，就这样也不帮你修了。
这一千座肯定不是。我记不住了啊，齐老师怎么说的？这一千座是吧？那个百座之内是怎么千座？是不是用语言是说不完的？别说千座的利益，千座的利益用口说说不清楚，能干啥也说不清楚。我来问郭老师，
那你能说出来一点利益也行 啊。
我不会说，对啊，但是说不完，说不尽。
你不要用那么大的词儿说嘛。
这就齐了，我就不说了。我问你这个事儿呢，刚刚已经解答我，我说有没有牺牲意识的，并不是为修法，大家伙
觉得
我
也相干，我也这个没辙。不过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从修签座，我最希望你说的是你没修过，我希望的是这个答案。算了算了，没事没事，
没这个答案。
修完了不应该是发现还是有靠谱。
就修完了，发现
靠
自己，
然后在生活中靠自己的智慧或者靠自己的能力，自己去探索，去怎么解决，自学也好，或者用自己的智慧去寻找、
就是、这
些所谓方法去治疗你的东西。我是认为这样，就是说如果真正的达到这种像先做如定见性之后，应该会有这样的。觉悟而非抗拒，我发现您一直在抗拒的事情。
我能给你表达一下。
抗拒，我刚刚
我刚
刚
没说。
我知道，你
懂啊，这个你是一种，我知道，还有一句话啊，还有一句话啊，未经他人口供是谈事儿。那讲讲，就是我还是我再跟你说啊，我见郭老师之前，第一次我就说了郭老师啊，你说没事儿，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说哎，我说我2015年找徐老师算的命，然后呢，还在当时是修了700-800克的这个640啊，后来修新中心，是吧？但是我说哎，我这病就要死了那种感觉，说看不像，我见到你的时候看不像，其实这个话说的很含糊。然后从那几年开始，就是在那之前，在那之前。我压根就不知道，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啊，就是在2015年之前我就不知道病痛是什么东西。今天有点身体有点疼了啊，疼完了吃完药就好了。他们都不明白，就是后来你去那个我们莱山那个神家，冠山山那一块是吧？你记得我老师，我都带着那个呼吸器啊那种鼻炎的，我每年还是这样，他们根本就奇怪，就是我气儿都喘不下来。那个时候，最近一个月是要生和死，活不下去了。用药物只能是差不多能度过的一个月，度不了就肯定有
就那个时候比较严重是吧？
那是最严重的，因为你喘不上气儿，你哮喘啊，过几天的哮喘。用药物只能是很多药物都没有用。
但是生孩子在医学上对高的，对高的，消化的。那么他们没有经历，
听我说完了就完了，但是对。过二十年以后，
你看咱们好，很抗拒，
好吗？好，我们可以接受。
而且佛教也讲究五明嘛，我觉得可以正常对待。
你就是明，就是佛教就是有明了，但是说有一些病，他该死他还是会死的，
对，
他不会死，他。
一方明
该死的时候他还是会死，他不通过病死他也通过别的死，他还有可能就是一方明在藏传佛教里头是传的最多的，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呢是藏传的那些大德他是得重病而往生的是最多的，他那个地方本来环境就不好你知道吧，那些特别有名的大德那死之前得的病比我们汉地的人要多得多，就是一方明也不能完全的解决，不仅不能完全的解决，而且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疾病问题，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探索一直不把它当回事，但是一直在寻求这个东西，我们要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可以不把它当回事，但是要一直做。
你放心，有人在做啊！刚才他一说，都好多人在做啊，他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有人在做。
该定定，该医医，医不好该死死，能医好该死死。
我去，就是我2015年去天津观顶的时候，其实当时两个选择，三个选择，第一可以去陈金老师的，后来也可以去济南。
这都不重要了，这都不重要了，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其实陈静老师对我也是有感情的，和修法无关。
你那个事儿啊，就是有一句话叫"朝闻道，夕死可矣"，你听说过吗？
啊，
那个道怎么样啊？
我只是借这个话去回答他
的。啊，回答他的了。好，行行行，行。那就是你现在就是每一天都是在转，每一天都是在转，你活着就每一天都在转。因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因为朝闻道，夕死可以了就。现在还活着，活着就是赚了。
孔子讲，是谁讲？是孔子讲。
是孔子讲的。
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死之前没有遗憾吗？那你活着活一天赚一天。
反正你今天说那个预知时日，给我一个感觉。可是说我预知时辰，就是你说的这个我有感触，就是说以前
这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对，我以前对预知时辰是理论上的理解。你刚刚和豆豆说那个预知时辰，和豆豆说那个预知时辰，就是这个人从现代医学来讲，就是他的细胞要衰竭了，就是不是那种横死饿死的，他的细胞要衰竭，他自己剩下最后一口气或者两口气或者剩下100口气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我的细胞要衰竭，我就不行了。就预知时辰没有那么神奇。不仅是大德，不仅是圣人，就平常人也有可能也要感觉我这不行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就是说不用那么神秘化，我是这个意思。
啊，好， 好吧。这个东西不重要，这个东西不重要。你这个理解啊，是对预知实证的其中一种理解。有一种理解，它就不是那种经验判断，它就是有预感，有的。这两种都没什么。
这是陈皮白茶加艾草。
艾草可以喝。
这个师兄给的艾草，五年陈艾，几年陈皮？
十年。
啊？
五年。
洗澡
不好喝。
艾草可以喝。
十年陈皮，五年陈艾。16年
不好喝啊，就是那个味儿，苦，有点苦。
还是药苦口，
对，有点苦口呀。我说苦，你说没有味道。
不是说我没尝试苦
味。16年的7年，
7年，
5年陈艾，7年老白茶，10年陈皮，
药苦的。
我老是总结了就苦。
没上午的好喝，是不是？过了天座的就是改知见，你的知见要改一改，就是改改知见，改改知见。还是应该看禅宗的，你这么年轻，看看禅宗的挺好的。
看郭老师讲的，六祖禅定，我还能做。
其实你郭老师，你看他打的签座的，他表达的问题哈，让别人听了以后，孩子感觉不是那么痛苦，至少他是给别人带来的那个，
他觉得他很疼，给大家带来的是
痛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压根就不是问
他想问问我，他想问问我接触的医生很多有没有能够那个的，
你又没听明白，我压根就不是问郭老师这个修。
但是呢，我接触的人多呀，就是说的是在这一块儿，他一跟我说，我就给他掐死了，我不许他跟我说，所以我没法给你推荐，你知道吧？
因为你接触的这个。
另外一个呢，对对对，接触的比你广。另外一个还有一种人，我是特别掐死的，就是那一种人。他就是说，他刚开始学医的，他觉得自己啥都懂。这种人我一听我还特别反感。他把这个事儿当得可大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占用了他很多的精力，结果他用在解脱道上的修行上的精力用的少了，所以我更就给他掐死了。所以我这就是说的，在这一块没有什么相通的。
这
不
问，你为什么要问？你群里边为什么不问？那个咱俩微信我就不问了，
群里头问就是这样的结果。群里头的
管理员我也不问
了。群里头的管理员呀，群里头的管理员会说你的，就是跟现场一样的，因为就是研究医的人太多了，你一去问，大家都可兴奋了，都给你出方子，那个方子能毒死你都说不准，都是那种自学成才的医，你知道吧？他还觉得他很厉害，争相的给你出。所以每一次的话，就是群管理员就会在这个地方就说了，就是不要在这讨论。你可以私下讨论，你可以问一问，私下弄你自己去挑这个东西啊。无论如何，你要是找的话，你不要听他自己说，你还是要听别的病人，他有口碑了再说，不要听他自己说。现在我接触到的大部分的人，就是说，就是心中心的，就是他不知道咋回事，他学偏了，他就去学中医了，学中医学一学，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啥都能治。我听着我都害怕，哪可能啊？不可能的。
对。
他没有治病人的机会，他可兴奋了，他可能对自己或者对偶尔几个人好使。
他没有治病的机会。
嗯，他再治一些，他就是越治的越多，他就发现他我治不了的更多，他慢慢的这个信心就没了。
得了，挖蛋膜推给你，你去做一个小白鼠。
就是蛋膜，就是最典型的那个，你还没能找到治呢，他都没信心。你以为啊？
啊，
就是原来不是我打气的时候，那个别人说的我许的让他给我治，他都不敢治。 他就对他的那些人，他的那个圈就是那些人的圈可能能行，他自己觉得行。我们的真正的他也不敢，你看他自己得新冠差点要死那样，天天病殃殃的。护个期他也说他快活的，哎呦啊，就是说的是可难受了。我心说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这么护过来的呀，怎么到他这就这样了？他可能是自己从小身体不好。
三伯是咱们的一个师兄，也是过了签座了，他是学中医的。
他不过他，你去问他，他一听你是修心中心的，他一般很害怕，他就不给你治了。
当时新冠的时候特别严重，就是打坐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新冠的时候那个期，他们打期的12个小时也坚持下来了。他做了的时候他就是病症能够减轻一些，但是他一不做了病症又严重了，这个倒是有。
就是一个人参加医生的参加一次期就行，4个期
参加
一次，对，
一次
期，没事，你这么特殊，期哪是为你准备的呀，你要是不特殊的时候再说参加
特期，其中每当摆做一个就太轻，
打气就是摆签座的时候打，签座内正好用功的时候打。打气，咱们心中心的3年就是克期取证啊，用3年的时间看你能不能明心见性，这3年就必定能够明心见性。然后打气的这个时候就也是一种小的克期取证，就是在这个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内你明心见性，但是你这个就是看你能不能明心见，这个要看因缘的。不管你是不是明心见性，你签座还是要坚持完，是这样的。这个签座的规矩不能少，就是抓紧时间用功，集中精力用功，就是这个，有机会就打，没机会也就算了。
就是上次打完气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平时打坐的时候都是在提着劲的那种感觉。这不打气也体会不到的。
就是用功多了嘛，用功多了自然的那个知见容易扭转，妄想容易放下。明心见性这你怎么考虑的？
他考虑了没有？
我说他啊，你
啊，
我
不会说。我说不清楚。
那你心都有来了，然后你能说不清
楚？那我问你一下，你明心见性了
吗？
我给你打个招呼。
梁师兄，
回
来呀！
我刚刚
回答，
我说我不会让他打普通拳，我不会再说多少知道。
这是骂人的，
骂人的一
句话。骂人的。心中心有到位，明心见性了。
你那个签座以后的坐的还多吗？
哎，出来问题了，老师啊，就是挺怪的啊，签座以后坐了没有几天，
有机会还是坐一坐。
我看啊，我你记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完成签座？是2019年12月。
反正是挺久了，
应该是可以，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是签座以后呢，我又忘了是哪一天，反正还坐着，我想不能坐着，反正这个挺执念的，不能坐着。然后来有一次，就是从那个胸椎开始疼了以后，后背胸椎开始疼以后，就坐不住了，疼的就喘不上气来。就开始啊，推拿也推，这因为这个大家好一些这，后来慢慢就。
有机会听一下齐老师的开示，还是听一听齐老师的开示。
你说，13年、14年、12年，也是有一些资料是吧？
啊，对对对，老师现在也有的。
现在我听的看的少，就是我跟你说吧，老师，就是修签座的时候够睡的是吧？啊，对，因为我修了1000座新中心，打了700-800座的六字头是吧？够睡的。其实那个时间段我听郭老师的视频和这个语音还有这个
徐老师整个徐老师从11年、10年、12年、13年的那些视频，还有这个和老人的书信集，我基本那几年全看遍，全看遍了。
啊，
这几年就。
然后报了，那没事没事，不是懈怠，我们那些是，我们那些视频也是懈怠，我们是坐而论道是不好的，按照你说的。
我刚刚都已经说啥了，老师，就是我修了700多的六十名，忘了多少多少，7、800多的录取，打了1000多的新东西，都是因为那会儿有这个音乐和基础，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做的事。
嗯。
就这个情况，也就是从15年，
还是没有说清楚修了新中心得了个啥，
那用不上。
嗯，对对对，好吧好吧，行行，就这句话好。
啊，是不是没听见？最好的拒绝让你听过。
不要不要不要！今天过
了，我问他修新中心得个啥，他说那你要个啥嘛？
啊，
行吧行吧。你不需要，不需要，但是你还是会心里头心有悄悄然。你要是想得到啥，你多提醒自己吧。
老师在钓鱼呢。
啊，对对对，我就看看他，我就是给他刁难刁难刁难他。他既然来了，我就刁难刁难他。
那老师既然不需要得个啥呢，为啥还要打签座呢？
你不打签座，你怎么知道不需要得个啥呢？
那有的人他本来他就不需要，不想知道。
哎，这个地方就是另外一种啊，就是说的是我们修行人可以学习那些凡夫的哪些大心的地方，但是那些大心的凡夫是真糊涂，真正明白的跟那个糊涂很相似，但是呢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说不出来。那个禅宗里头有一句话叫银碗里盛雪，还有一个什么飞马踏芦花，还有什么折合还归探里坐，都是这个意思。飞马踏芦花，白马踏芦花，白马踏芦花就是白马也是白的，芦花也是白的，白马刺越到芦花里了，两个都是白，但是两个白虽然都是白是两个东西，银碗里盛雪，两个都是白的，但是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老师，你刚才这个话我可以理解为凡夫的那种，你说凡夫的那种什么，我感觉
大心，大心
应该是一种可能一种无知的表现吧。
啊，对对对，啊对对对。
修行中的人呢，看似糊涂，其实他是在难得糊涂，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可以这样理解，难得糊涂。但是你这么一理解，你就不是难得糊涂了，你就不难得糊涂了，你何必就是让他去做凡夫去？就怎么了？你还是不甘心有点。
大心凡夫比很多所谓修行人强多了。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是老师，我有问题
啊！
说坚持1000天打坐，和坚持1000天锻炼身体，和坚持1000天的练习那个古琴，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改变，是吗？
对。
那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坚持过别的。
坚持1000天的话，干做什么事都是一个成功的。你现在打坐1000天，每天静心。
别，那你就说的不一样了，你就说的不一样了。你坚持1000天古琴是成功的，你坚持1000天什么别的？
是真的。
就是别的还有什么读书啊什么的也是成功的，但是你坚持1000天的修心中心法，就跟你坚持1000天的吃饭睡觉一样，不过是活着，根本就没有成功一说，你爱修不修，就这样。
哎，等等，你坚持的时候对不对自己的肯定？你每天静坐2小时。你坚持1000天不间断，那么对自个儿的一个肯定。哎，你坚持下去就是肯定，不然时间是浪费掉。
为什么要肯定
啊？你对自我的一个肯定呢？你时间，要不然你两天时间，两小时间浪费掉。
肯定又怎样？不肯定又怎样？
是交易
啊，
还是应该看一看祖师的六六明心见性。六六明心见性里头对明心见性说了5条。你不能说是对我自我的肯定吧，你要是这么说就好多了，你要是坚持完了1000天你也没有什么念想，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就可以。
我
不管怎么说，你坚持坚持下来，就觉得那你哪不会？
很棒吧？
哦，
很棒。
这个，
你是可刚做完天座，你可能觉得那个你时间长了，坚持完一天座没有什么，时间越久，这个东西越远了。时间越久远，你做完天座时间越长，这个肯定越不值钱了。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没有？啊，
上午咱们提到就是咱们新东西说这个坐下是关照，这个关照说的还是跟那个心境上的关注，照顾照顾，
对，就是、就是这个照，就是像这个一样的，你灯开了它自然照，就像是云彩没有了太阳自然照，它不需要用力的，它本来就在照，知道吧？照是这样的。
刚开始初期用空水，他一定关注自己，哎，有没有空心呢？其实如果要执着于空心，又是一个
想太多了。你修心中心没有这些啰里啰嗦的，这就是关照。嗯嗯。
老师，还是那个关照，还是可能理解的不一样。
没事，你坚持你的理解就行了。
是，就是还是要对自己心中念。我是关照的。
咱两个都各自有各自的理解跟立场，你的立场可以坚持你的立场。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对你的建议就是《金刚经》《心经》和《六祖坛经》，从这顶上找理论依据，看这三部经，多熏修，乃至于是坐下修修六字明，或者直接上心中心也行。你直接上了心中心，你这个观念自然改变。我现在跟你说也说不了你。你现在就是说的是想要知道，就是想要知道，我这个说也说不了你。我刚开始想用佛经说，发现你这个佛经没读过，就不好说了。再往后说，发现你这个也不一定是佛法，更不好说了。但是你觉得好，你就可以先用，你先用着也不妨碍你后面的打算，就是说关于修心中心，关于修六字明，你修了心中心，修六字明，你会改变的。这个事得你自己改变，不能靠别人去扭转它。你自己改变的时候，别人拦你也拦不住你。你自己不肯改变的话，说多也没有用。我不会肯定你的，我不会肯定你的。但是你要坚持你自己，你就坚持呗。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观点是不可能认同的，这个也没事，就互相存疑吧，互相存疑。我认为这个疑也不影响你修心中心。就是我就不跟你谈关照的事了，我跟你谈你对修心中心这个事儿你怎么想的？就是你打算不打算修？
我还是
先了解的话，你就修六字明吧，那你就修六字明吧。我跟你说，先干，不跟你提那个觉知了这的事了，你先干，你先修六字明也好，修六字明每天修一个小时，你就当锻炼身体了。人家普通的企业家还冥想还打坐呢。六字明帮助你明理，六字明是万能的，啥都可以帮，它可以帮助你明理。你怎么知道它不能帮呢？对吧？你没有修。你不能知道他不能帮，所以说你修呗，你修着帮助你明理。他学的这个是什么呀？他学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什么什么东西叫？
它是泰国。
泰国什么东西？
龙波田中
禅。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对那个除了我们本土的，就是这个中那个中的佛教之外的话，泰国、像东南亚的。泰国
不管是什么佛教，就是这么说吧，不管是哪一国的人， 他都有忧悲苦恼，他都有喜怒哀乐，他都有生老病死，所以佛法就是一个佛法，不分。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和兴旺的程度来说，就是汉传的佛教，它的特点就是直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就是从一开始就喜欢，到现在时代变迁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还是这个东西还在，这个东西就在中国。佛印度也说了，在印度的时候，印度的佛教就说了，这个东西将来会在中国大兴，现在来看这个东西在中国也没有断。它在原来在禅宗体现，现在在新中心体现，是这样的。我们在就新中心的就这么说吧，反正是新的，就是看大乘经典，就是不学佛的人，你给他两本佛经，他还是愿意看大乘经典，他喜欢看法华经，喜欢看维摩诘经，喜欢看金刚经、六祖坛经，就是这样的。他不学佛的人，他本身也喜欢。古代的皇帝历代的都是读金刚经的。
就是说它这个佛法的话，在哪个国家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就是最正宗的，你放心好了。
这个我是
不认识，根还在中国。这金是泰国的意思啊。不是金的。
是我觉得东南亚那些
咱们两个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咱们两个说的不是这个，咱们两个说的是两个宗派的问题，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你说的是原始佛教。
对，原始佛法，是原始。在他们，那我接触了，还接触了维坛内观
嘛。我知道，我知道。
我觉得都是很纯净的。
四十二章经听说过吗？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就是中国的皇帝想要看佛经，然后印度的僧人就说，那我们应该把什么译出来呢？就从那个经典里面挑出来了四十二章，就翻译过来了，叫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里很多的教法是从就是《罗盘经》里面掏出来的，但是它还是有究竟了义的，不是没有。你比如说四十二章经就说了，这个东西不能说它没有依据，它是有依据的呀，有如是我闻呐，并不是没有考据的呀。它大部分都是从那个小乘的那个经典里头，《长阿含经》啊这一类的摘的，其中就有一句话，《长阿含经》太长了，其中就有一句话叫“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这个东西怎么考据呢？考据是一种学的方法吧，不能否认它。但是呢，你心里的痛苦有的时候是考据不了的，就像它，有的时候是考据不了的。佛法在这一块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信就信，不信也就没办法。你要是说考据的来说，那些大乘经典都没有考据的依据，但是你实修了，那个大乘的就是断你的烦恼的，断得又快又轻松，而且是从根上断，所以你自然的就相信这个绝对大乘经典是佛法的痕迹，佛法的核心，没有别的，肯定是这个，你就会相信。但是这些大乘佛法你说起来的话就是没有考据，但是大乘佛法就是佛法的核心，在大乘佛法里面，而且还有最关键的，大乘佛法里头都是批评小乘的，全都是批评小乘的，维摩诘经啊、楞伽经啊、楞严经啊，这都是，尤其是你们、可能是对楞严经的这个批驳是比较多的，认为楞严经是伪经。其实楞严经它就是批驳小乘，批驳到什么程度呢？批驳到小乘是五十音魔，五十音魔的两种。楞伽经也不好说，因为楞伽经是从楞伽山顶上，从天空中飞下来降下来，落到楞伽城里头说的吧，一看也不像真的。他们考据的意思就是要有历史依据，这个东西说的这个东西的什么什么的，《阿含经》一类的能考据到。那些大乘经典，什么铁围山，铁围山在哪儿啊？没有，那就是铁围山外说的，这些全都给刷下去了。还有在龙宫里说法，在天上说法的这些都刷下去了。他要找实时的地点，如果是找实时的地点，佛经就不会说一时了。佛经是有规矩的，佛经的规矩就是说就说一时，这个一时就是在于你他说法的时候是那一时，你在看的时候也是这一时，你在看和他说法这两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时，这一个时就是不定的一个时， 没有是就是说的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就是专门不说的，这是佛规定好的。就是说佛的本意不想让你考据，你愿意考据也行，你先这么学，学学学学再说。不过你可以修修六字明试试，你修修六字明帮助一下你学也未尝不可。我们不占你的便宜，也不会要你啥，而且我们修法还有一个着重的一点的题，就是说不求于果，你怕什么呢？不求于果就是啥也不要，啥也不求，愿此生速在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要别的，所以你修这个不会有什么害。
到时这回求助助我们，不求于果，这求助助我们就是说，是他法还是自己自己救自己还是救
众生？自己救自己就是救众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修法到后期的时候，你也不想躲避了，该碰到什么该遇到就遇到了，遇事不避，遇事不回避的，这个跟救度众生是一个意思。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你肯跟大家在一块打滚，至于救度不救度什么呀，还是得他自度。你不是自己关起门来自己修自己的完事，跟所有的人隔离开，不是这样就行。我们尽力了，他听不听是他的事儿。实际上大部分也都不听。啊，自觉觉他特立立他嘛，对对对。
行了，豆豆心里好受多了。
不是我说了吗，心中心的预期，你修了心中心能够不听别的就不错了，就不错了，就挺好了。你看那个刘炳新还听杨宁的呢，今天要不在我就说他坏话了，你看。
就转告他的、
啊、你转告他吧，反正他呵呵一笑就完了。
老师，
嗯，
东南亚这个南传佛教不认为是小乘的，这个有最大的。
别这样的话，你们不会认为是小乘的，你们不会，大乘的角度就是批判小乘，你要就这么说吧，不说是小乘，东南亚就是东南亚就行了，你们不会承认的。大乘跟小乘的区别的话，如果从教下来讲的话，有两个区别吧，第一个是发心，第二个是就是最终的结果，或者叫见地、或者叫见地，就是一个也可以分成三个，发心知见，还有就是最终他证到了什么地方啊，就是从这几点。发心，小乘的发心就是为了断除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他不是为了救度众生，不是为了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从知见上来讲的话，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苦的、空的、无常的、无我的，所以他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去清净的地方，不苦的地方，长的地方，正当那个地方就是涅槃了。所以呢，他就修行就往这条路上走，修行是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说的离苦得乐，他是往这条路上走啊，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观身不净啊，离开这个身啊，离开这个污垢啊，离开这些，这是他的知见。那么修到最后的话，他是犯行一力，这个所作一半，犯行一力不受后有，他修的真能够修到他能够让他离开，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涅槃寂静的，而且他在那个涅槃寂静里，他能够体会到他的那种的安乐，他能够体会到安乐，他认为那种安乐就是究竟的涅槃、是这样的。大乘不是的，大乘认为这个苦当下就是乐，那时候后面究竟的修是这样的，他不可以躲避的。他批评小乘说的小乘胆小厌生死苦，小乘的只是为自己，他不肯为大家，他太自私自利了。如果大家最后都那样进行涅槃了，谁要学佛不是没有途径了吗？因为你们都去涅槃去了，你一跟他说话又分心了。那当然了，那当然，我告诉你，刚开始学佛的人都是小乘，刚开始学佛的人就是厌倦生死，想要离开这个地方，想要离开这个烦恼，想要离开这个环境，刚开始都是这样的。他只要实修，慢慢的就转换成大乘了，是这样的。
对，没有必要严格的区分。
不是的，他看着大成的东西他好，他就往这上走，这是一类。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他就认为小乘的就是终极涅槃，他就顺着小乘的修行方法走了，那他也行，他先走着走着他早晚会回向大成的，就是这个早晚这个事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是晚的话他可以几千劫，就是声闻缘觉，就是你挣到那个果位了，你要几千劫才能从那个寂静涅槃里出来，发现不是那个寂静涅槃，不是那个味儿，你就是在那打打闹闹，这就是寂静涅槃，它不是另求一个另外的寂静涅槃。他在那个另外的寂静涅槃里头，他要在这里头能够觉悟到这个地方是错的，这个地方是有长有短，有的它短，有的它很长，很长时间他才能明白过来。但是他肯定会明白过来的，只要他跟着佛学，他都能明白过来，只要他相信佛说的。我刚才介绍你的那几本佛经都是大乘的，都是大乘的啊。你就算是假经的话，怎么有好几个人都同时翻译它呢？这么多人都翻译这个假经也不大对，你还是看看吧，它经过时代的检验。六祖坛经，第一个的六祖坛经是以经的名字命名，到现在没有被毁掉。你要相信这些历来的这些学佛的人，他也不是白吃饭的，他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么多人都没有把它推翻，它就是经典，它就是佛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六祖那个时候是有佛的衣钵为证的，他是拿着佛的衣钵的，佛是有衣钵往下传的，他就代表了佛，知道吧？佛的这个衣钵是传给了迦摄，迦摄传给了阿难，最后传给了达摩，一直到六祖那儿都是有衣钵的。对对对，为什么要有衣钵？就是说没有这个衣钵为证，人家以为你说的佛法不是正宗的，这个衣钵代表着正宗。那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有了六祖的这个戒律了以后，他那个就是修行更有成效了，他已经不需要衣钵了，他也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了，这个衣钵要是再出来有可能就是热闹了，对对对，成斗争了啊！以前也有惹是非，以前也有惹是非，那在六祖刚开始得衣钵的时候也有惹是非啊。对，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个法已经立出脚跟了，不需要衣钵了。对对对对对，说得很好，对对对。赵州禅师有一句话，就是跟那个戴眼镜的这个觉知的这个师兄说的。赵州说的是这个这个老僧不在明白里。人家还没有问他呢，他先说老僧不在明白里。赵州是赵州古佛，他是公认的，就是说的正量很厉害的，叫古佛再来，赵州古佛。他开口就是老僧不在明白里。
你说在哪里？
字面意思呗。啊，对对对对对，赵州和尚。
禅宗大德，赵州和尚。
你要是五灯会员，要是贴的没那么带劲，你就可以贴贴专门的几个人，赵州啊、林静啊、严头啊，都还可以。就是这几个都是，尤其是赵州的跟新中心的还是比较相契，因为他的风格呢，就是怎么说呢？他的风格就是说的是绵里藏针的那一种的，他就是他看着很平和，看着很平和的，但是你不摸，你不能摸他，你一摸了他，你就手就会被扎住，是这样的一种的。你不碰他，你不会，你没有事儿，他也可平和，你碰住他了你就死，就是属于是这样的。
有没有吃茶去的
功能？哎，对对对对，吃茶去。
现在才做的南拳
啊，这时候正是精彩的时候呢啊。 别有思想包袱。如果你修了哪一点你觉得不甘心的，就算算账。
以前开始吧，事情还是说支箭上这两年用了不少。原来是支箭上还是说转一个，转一个，是啊，转一个要有正的什么，要有个什么结果。
对，这两
是这
种大
学生
什么，
来以后还有那个，就是宋老师来也都在这个方面做了不少。再一个就是现在发现很多老师，你看就是今天的这种的。
还有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他修了天座，他的支箭没有扭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慢慢的自己也在慢慢的扭转，是这一类的。
那个，想问一下，说那个您说国家的因果，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也在这个说不要清楚无谓的因果，像这无谓的因果的话，你怎么去避免一下？
无谓的因果就是不要牵扯，你说你的意思好像是不要多事儿。因果它是一个大的东西，它是一合相。什么叫做一合相呢？就是一个果，它要涉及到好多种因，促成了它才能成一个果。而这个因要成这个因的话，也要促成好多好多的因果。就这样算下去的，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因果之内，包括时间，包括空间上的东西的联系，都
是
这样的
是。情啊，人情往来
是吧？人情往来，但是就是当然不少事，不多事挺好的。但是有的时候迫不得已啊，你活着呢，这个你也走不过去的。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有的时候有些饭局啊什么，现在我都很不愿意去参加，因为懒得去弄这些东西。
那也要
牵扯的那个，你
牵
扯的话，就父母哎，认识个人怎么
的，是
认识个什么，那也挺好的，那也挺好的。休息中心的话，就是这些朋友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就是执着的，一般的也都不需要，但是他们见我们，我们也能去，就是属于是这样，也不是说去了就跟上死刑一样，也能去，但是自己也不主动。